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通话，美方盼几周内实现俄乌停火。俄方提出结束冲突的条件，其中包括乌克兰不入北约以及乌克兰的中立。加拿大新总理卡尼在与华盛顿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出访欧洲。特朗普政府开始解雇美国之音的合同雇员。布拉格呼吁欧盟内部举行会谈来拯救自由欧洲电台。中国二月失业率攀升至 5.4%， 创两年新高。一到二月，中国的工业增速也放缓。中国中航工业原一把手谭瑞松涉贪污受贿遭到逮捕。英国能源大臣访问中国，敦促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等议题上努力。日本支持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韩国反对党敦促宪法法院尽快就弹劾停止总统尹锡悦一事作出裁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新闻的内容。曾经誓言在上任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晚间表示，作为美俄和解以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一部分，他将于周二，也就是3月18号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通话，并提到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分享。特朗普周日在总统专机上告诉记者，已经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讨论了许多事情。在谈到土地和能源生产工厂时，他强调说，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共享某些资源的问题。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周日表示，特朗普和普京本周将进行一次非常好的积极的讨论。他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莫斯科、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这一切能够结束。克里姆林宫周五表示，普京已向美国特使传达了特朗普关于30天停战提议的信息，该提议已经得到乌克兰的认可，但是尚未得到俄罗斯的方面的认可。普京迄今为止为结束冲突设定了最高条件，如乌克兰交出被莫斯科吞并的五个地区，放弃加入北约的野心，以及解散乌克兰县政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在今天刊出的一份评论中表示，俄方将在任何乌克兰的和平协议中寻求牢不可破的保证，一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基辅排除在成员国之二，二是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并未提及停火的提议，而是表示任何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的条约都必须达到莫斯科的要求。加拿大新总理马克·卡尼将于周一首次出访巴黎和伦敦，目的是在加拿大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加强其在欧洲的联盟。卡尼在上周末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加强加拿大与两个最坚实可靠的合作伙伴的商业以及军事联系。有关卡尼此次欧洲行的详细分析，请您注意收听新闻节目之后由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在中国二月份的失业率达到 5.4%，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创两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外媒关注中国今年头两个月工业增速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回答避重就轻，表示中美贸易互补性强的特点仍然在显现。请听夏蓉的详细报道。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 创两年来最高，一至二月平均值为 5.3%。 此外，二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为半年来最高。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同时也显示出2025年1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增 5.9%。 据路透社报道，虽然增速较去年12月年增 6.2% 放缓， 但仍高于路透社先前预测的 5.3%。 据报道，17日的记者会共有10家媒体提问，彭博社提问2025年1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较去年12月减少，这是否受到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回应称，主要是受到去年增速较快、基数较高影响。总体来看，今年以来的工业生产还是保持较快增长，在讯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产业增势良好的情况下，企业预期总体正在改善，但也要看到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部分行业价格低迷，一些企业效益不佳。下个阶段要落实好全方位扩大内需，改善企业经营。另外，针对中国一至二月进出口年增速较去年12月放缓，美国对中国施加关税对出口造成多大程度影响，傅林辉则响应说，尽管面临关税提高等制约因素，中美贸易互补性强的特点仍在显现，互补贸易仍保持增长。前两个月，中国货物与美国的进出口额年增 3.5%。
还是在中国，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一在官网上公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涉嫌贪污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检也说，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谭瑞松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全面裁员的第二天，美国之音的合同雇员表示，3月16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他们的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具体情况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作为特朗普承诺的预算削减措施的一部分，华盛顿已于周六宣布让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其他公营媒体的雇员行政休假。昨天周日，美国之音的合同雇员告诉法新社，他们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他们的合同将于3月31号到期结束。这些合同雇员是美国之音非英语频道的主要力量。美国之音的许多合同雇员都不是美国公民，其中住在美国本土的合同雇员的居留权有可能会被取消。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之音的长期雇员也被强制休假，但目前尚未收到解雇信。据悉，自己将在3月31号被解雇的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姆·斯科特在社交平台 X 上说，特朗普政府关闭美国之音和类似的媒体是更深层的全面瓦解政府努力的一部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位美国之音的记者补充说，这一举措也是政府对新闻和媒体自由的更广泛攻击的一部分。我长期致力于报道新闻自由，我从未见过像过去两个月里美国所发生的那样的事情。二战期间创立的美国之音，冷战时期成立的自由欧洲电台，以及1996年创立的自由亚洲电台，都是为了向全世界，尤其是专制国家，传递美国的声音。上周五，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负责监管这些媒体的政府机构归类为联邦官僚机构中不必要的一部分。到2023年为止，这一机构拥有3384名雇员。
感谢艾娃的介绍。除了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也是美国政府最近做出的关闭决定所针对的主要媒体机构之一。这个多语种的广播电台从1995年开始起就设在布拉格，捷克政府立即为其辩护，提出了由欧洲资助自由欧洲电台的可能性，并打算向其欧洲合作伙伴讨论这个事情。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周一在北京会见了中 中国高阶领导人鼓励中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也讨论了香港局势和强迫劳动问题。作为中英第八次能源对话的一部分，米利班德在中国会见了中国能源局的局长。伦敦认为这是两国定期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系列活动的第一步。另据中央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日会见到访的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何立峰表示，中国经济维持回升趋势，新发展格局正在加速，而鲍尔森则表示愿意继续为中美关系稳定贡献正面的力量。日本支持美国打击胡塞武装，而日本运营的货船在美军攻击中受到损害。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详细介绍。
日本支持美国打击胡塞武装，日本运营的货船在美军攻击中受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17日的记者会上谈及美军对也门亲伊朗武装组织胡塞武装在红海等地袭击船只的基地实施空袭一事，表示我们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为确保船舶自由且安全航行所履行的责任和决心。我们理解这次行动是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的措施。去年11月，日本公司运营的货船“银行领航者”在红海航行时遭胡塞武装组织劫持扣押。这艘货船在这次美军的空袭中受损。林方正还表示，胡塞武装继续干扰包括红海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周边海域的航行权和自由，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同时他提到，日本将与美国等相关国家紧密合作，确保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发挥应有的作用，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了解，在美军对胡塞武装实施攻击时，胡塞武装扣押的日本游船运营的货船“银河领航者”遭到了损害。胡塞武装16日透露，日本游船运营的货船“银行领航者”成为美军攻击的目标，遭到两次针对船桥部分的攻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也门，胡塞叛军组织声称对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发生两次袭击之后，中国周一呼吁对话缓和红海紧张局势。请您继续收听国际要闻。韩国反对党民主党周一敦促韩国宪法法院尽快就弹劾停职的总统尹锡悦一事作出裁决，认为拖延是不负责任的，并会引起社会动荡。韩联社根据韩国法律界的消息17号报道称，预计宪法法院将于本周后期，也就是20或者21号对总统尹锡悦弹劾案作出宣判。菲律宾参议院周一宣布将就前总统杜特尔特3月17号在马尼拉被捕一事启动调查委员会，首次听证会定于周四举行，届时将听取警方和政府官员的意见。路透社独家报道称，比亚迪考虑在德国建立其欧洲的第三家工厂。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正在考虑在德国设立其在欧洲的第三家组装工厂。如果消息最后得到证实的话，这将是匈牙利和土耳其之后建设的第三家比亚迪在欧洲的工厂。根据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德国是比亚迪的首选，但是他无权对媒体发言。 据路透社的报道，根据议程草案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数十位外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将访问北京参加一场旗舰发展会议，其中一些人预计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于3月23和24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内举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去收听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选择法国和英国作为其首次正式出访的国家，他定于今天3月17日访问巴黎。这一战略选择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加拿大希望依靠这两个历史伙伴使其联盟多样化并加强与欧洲的联系。据法新社报道说，加拿大新总理卡尼的办公室15日发表声明说，在美加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卡尼17日将在巴黎短暂停留后到访伦敦，这是他上任后首次出国访问。卡尼在声明中表示说，此次出访旨在加强我们与两个最稳固最可靠伙伴的商业和军事联系。加拿大正面临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特朗普不断宣称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这位14日就职的加拿大总理将在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会谈，他也将会见英王查理三世。声明称，卡尼与斯塔默将探讨加强跨大西洋安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牢固的双边贸易关系等议题。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周一抵达巴黎后，卡尼将在爱丽舍宫与马克龙共进工作午餐。声明还说，两位领导人将强调他们要共同致力于建立更加牢固的经济、贸易和国防联系。卡尼说，在返程途中，他18日将在靠近格陵兰岛的加拿大领土最北边伍纳伍特的伊卡卢伊特停留，以重申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主权和安全。众所周知，除了加拿大以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多次表示要吞并格陵兰岛。法新社指出，卡尼曾任央行行长，是接替特鲁多的政治新手，他在首次正式讲话中保证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另据法广法语部驻蒙特利尔记者阿尔伯特报道，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谈将聚焦在国际贸易和加强安全，包括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的欧洲安全以及跨大西洋安全都在讨论议题之列。事实上，加拿大新总理卡尼保留了前总理特鲁多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负责与华盛顿谈判的部长、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和负责贸易的多米尼克·勒布朗。随着与美国的贸易战越演越烈，卡尼将在每个阶段寻求巩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的经济和军事联盟。面对特朗普的吞并威胁，卡尼还希望赢得法国和英国对加拿大主权的公开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据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14日上任的新总理卡尼希望确定目前行事的 F-35 合同是否是对加拿大最好的投资，以及是否有其他选择可以更好地满足加拿大的需求。加拿大政府于2023年与美国国防工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了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的合同，首批16架战斗机的货款已经支付，将于明年初交付。该发言人强调说，这项交易并未取消，但我们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好功课。 并确保目前形势的合同符合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最佳利益。特朗普甚至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就宣称，他想收回巴拿马运河和购买欧洲的格陵兰岛，并承诺，如果加拿大拒绝成为美国的第51州，他将对加拿大这个邻居发动关税战。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据一项由阿巴古斯 Data 于2月底对1500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 44% 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赞成加入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 34% 反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上周三笑着回答说，这项调查结果令我们受宠若惊，这表明了欧盟的吸引力，表明了很多加拿大人欣赏欧盟及其价值观，以至于他们愿意将自己视为欧盟的一部分。他补充说，我们拥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并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Mathieu 的技术合作，请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报纸周一头版重点报道内政和能源问题等。法国议会讨论打击毒品犯罪法律草案，对此内政部长呼吁不向阿尔及利亚遣返毒品犯问题上让步。法国总统马克龙期望能够加快核能的建设。另外，法日合资的大型稀土回收工厂今天举行奠基典礼。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法国内政部长勒塔约以辞职威胁，不要对阿尔及利亚遣送毒品犯走私问题上让步。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国内政部长的讲话，指出如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让步，他将辞去职务，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关系到法国的安全，并强调内政部长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保护法国人的安全。对此，解放报的头版也刊登报道，指出在打击毒品走私问题上，法国参议院通过的文本今天送回议会，政府和国会议员已经做好辩论的准备。左翼和马克龙党派内部的成员批评这些法律草案措施过于严厉。另外，马克龙总统希望加快建设新的核能。法国总统今天与核能政策委员会开会，制定时间表，旨在让新的反应堆必须在2030年之前投产发电。费加罗报报道，今天的会议必须在该巨大的核电项目的融资问题上取得进展。按照计划，首批三个 ELBI 和二反应堆中的选址于诺曼底海岸的庞里，按照计划将在2035年和2037年投运，预计耗资约为150亿欧元，不过现在面临财务和技术等的不确定性。另外，法国 Gasdex 公司今天在里昂举行稀土回收工厂的奠基典礼，这个由法国和日本合资的回收稀土企业设在法国西南部的拉盖，计划在今年全面投资运营，每年可以回收1000吨稀土，生产620吨稀土氧化物，约占全球稀土产量的15%，为电动汽车和风力发电提供新的能源原料。回声报报道了，除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没有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工厂。另外，国际海底管理局今天周一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开始为期2周的理事会议，试图制定深海的采矿规则。国际深海管理局秘书长卡瓦略呼吁，必须以可靠的科学数据为基础，并以透明和保护环境态度进行。国际深海采矿联合会指出，将进入深海采矿原则讨论的最后阶段，因此今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有168个成员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些国家试图从海底开采丰富的镍和钴等多种金属中获得巨额利润，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主张在对类似开采活动进行环境评估之前暂停开采。目前有32个国家暂停开采深海的矿物，法国公开反对在任何海底开采矿物活动。不过包括中国、沙特阿拉伯、德国和比利时在内的一些国家拒绝暂停深海的开采。挪威政府曾打算在近海领域开始勘探，但在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下，于去年12月暂停了一项深海开采项目。另外，印度第二大电讯商巴蒂电讯宣布与 SpaceX 旗下低轨卫星星链合作之后，印度最大的电讯商 Rao 也宣布与马斯的星链进行合作，让马斯大手笔获得了5亿多人的印度用户。费加罗报的分析指出，此前曾经进行多年谈判，马斯克的星链服务无法进入印度市场。不过自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迫于压力，新德里不得不降低某些关税后，于上个月开启了新的自由贸易谈判。马斯克的企业也进入了印度市场，为印度政府应对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冲突、发展偏远地区的旅游等提供方便通讯的可能性。另外，费加罗报报道，中国今年经济持续低迷，前两个月工业增长继续放缓，出口低于预期，二月份失业率的官方数字达到5.4%，房地产危机和与华盛顿贸易紧张继续削弱中国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日本真的对进口大米征收700%的关税吗？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3月11日的记者会上批评日本，他在出示一张图表时说：“看看日本对稻米征收700%的关税。”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在14日的记者会上针对莱维特批评日本对大米征收700%的关税一事反驳道，这是按照旧标准说的，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莱维特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一，他没有延级免税配额机制；第二，他说的是旧标准，而且日本媒体纷纷指出，莱维特的发言经常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莱维特的发言不是空穴来风，日本确实采用了允许零关税进口大米的最低进口配额机制，但是这个数量非常少，其中主食用大米只能进口约10万吨，在最低进口配额框架之外进口时需要交纳关税。日本采取了根据重量征税的机制，每公斤关税为341日元。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05年与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那时国外的米价非常便宜，如果国外的米价那时为每公斤49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大概为3.7元人民币左右。日本政府考虑到当时大米的国际行情等因素，称关税率为778%，因此 莱维特指出的 700% 有可能是指这个数字，而据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11月15日报道，在进口大米时每公斤关税为341日元。对此，农林水产省将之前按照关税率换算为778%的观点修正为280%，但是在这以后的日本官方文件中还经常引用778%这个税率，而现在的税率究竟是多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据日经中文网报道称，近期与国际大米行情相比，单纯计算的实际关税率预计为400%以上，因此日本进口大米的关税率在日本也没有一个通用的准确说法。第二，随着国际行情的变化，产米国的价格的变化及汇率的变化，这个数值在不断变化。大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过去日美贸易谈判中最大的禁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日本修改关税制度，增加美国大米的出口。如果日本将大米税率设为零，那么美国大米将以大约相当于日本大米1/6的价格打入日本，日本的农业，特别是最重要的主食产业，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莱维特的发言等，并不单纯是一个数字的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隐藏着日美之间的一个重大贸易问题。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传出陈立于1942年的美国之音以及六四事件几年后应运而生的自由亚洲电台被特朗普政府冻结资金，面临消声的消息后，有人高兴，有人痛心。高宇这位被北京市公安局指名不要接受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采访的中国知名记者，在社交平台发推说，想到明天美国之音中文网就不能更新页面，我远远不只是遗憾，而是痛彻心扉。美国这样做如同自我焚喉，给中国党媒大外宣让路。他说，中共治下75余年，反右文革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多少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收听被中共定为的敌台，就是想听到真实的情况。旅居欧洲的杜文在 X 平台讲述自己2011年在中国狱中通过短波收音机偷偷收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外台的经历，形容曾是无数黑暗中的光、沉默中的呐喊、专制铁幕下的希望。这与另一位旅居北美的媒体人姜维平的经历相似，他因在香港杂志撰文揭露辽宁高层贪腐，2002年被判刑8年，在狱中偷偷收听外台，收听最多的是法广。有一次他听到本台提到东北记者姜维平，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你们这句话对我是一个精神上巨大的鼓舞。 杜文写道，美国之音的停摆不仅仅是1300多名记者、制片人和助理的失业，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沉默，一个自由世界不再愿意为自由之身买单的时代。如果自由世界自己选择沉默，那么专制者的声音便将成为世界唯一的回响。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欢迎自由的声音，对来自外台的声音深恶痛绝的也有人在。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听到美国之音被断粮的消息后欢欣鼓舞，他写道，美国之音瘫痪了。还有那个对中国同样恶毒的自由亚洲电台，这真是大快人心。不过胡锡进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外台对一代中国青年影响巨大。老胡清楚记得，在自己的学生时代，美国之音对中国的高校学生们产生了多么恶劣的影响，误导大家对时局的认知。从许多有过收听敌台的人的故事可以看出，生活在新闻流通世界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敏感。但是对于那些浮浮于专制制度、囚禁于有形无形监牢、渴望自由而不得的人们，在绝望中若有幸听到来自自由世界的声音、真实的信息，就像一丝光亮瞬间照亮阴暗的生命，从精神上扶植着他们的存在。自由亚洲台长方贝周六声明强调，终止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是对包括中共在内的独裁者和暴君的奖励，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他们的影响力在资讯领域不受控制。自由欧洲台长斯蒂芬·卡普斯在声明中说，伊朗的毛拉、中共统治者以及莫斯科和明斯克的独裁者只能为他们的消亡而欢欣鼓舞。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这一决定威胁到全世界的新闻自由，抹杀了美国80年来支持信息自由流动的历史。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为何有灯塔之称，不只是因为航母、宇宙飞船、领先的高科技、无线电波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的软实力不可小觑。电波散发出的信息激发着人们的向往，壮大了美国的声誉。如今灯塔、美誉都快要沦为神话。特朗普重返白宫仅仅两个月，颠覆了全球地缘政治，颠覆了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也颠覆了美国的形象。特朗普政府不喜欢一身，限制自己不喜欢的媒体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现在又把大刀挥向了美国海外媒体。时评人张杰感叹，美国之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独裁者做梦都想灭掉它，到处建立中国之音，但蒙廷冷落，没想到川普送来了大礼包。这一切符合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吗？有学者质疑，这难道不是挥刀自宫？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播出本台今天的大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
特朗普从1月20号进入白宫，开启他的执政 2.0 时代之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彻底颠覆了国际社会多年来已经习惯的格局。虽然这都在预料之中，但是其激烈程度和影响力还是震惊了全世界。他出尔反尔的关税策略，对待受到侵略的乌克兰和入侵者俄罗斯领导人的态度，更是让全世界跌破了眼镜。美国盟友欧洲领导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防，并且立下了要大幅提高国防预算的计划，来应对可能的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那么特朗普的各种操作被认为是要实现美国未来几年的重心转移到印太，来应对中国挑战的目标，但是结果是否会适得其反，在全世界都对美国不满之际，又给中国一个发展机遇呢？本次节目我们就专访政治学者王军涛先生，谈谈他的看法，欢迎您收听。首先，对于特朗普上台后的种种表现，王军涛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对川普上台呢，我觉得川普是有两个 特点，一个是他个人的特点，一个呢是他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那就是说对他的个人特点，当然我们也可以对他从政风格呢进行分析，不过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在理解乌克兰事情意义大，但对理解中国意义不大。理解中国你还要放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上，就是说我讲他两个特点，就他时代特点，就是说实际上呢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领导冷战在前20年中美国都做得很好，但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美国本身啊就会发现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呢美国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到了2008年的美国的两房危机出来之后，导致整个全球的特别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呢，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在实际上在21世纪2019中国的这种崛起，那么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在经济地缘政治上发生很大变化。政治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之后呢可以是美国独大，但是在这个经济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呢，美国人实际上在怎么理解这个变化上呢，其实美国主流社会就是建制派是没什么分歧的，就基本上还是说呢跟中国搞好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和中国合作，在实际上在美国的领导下允许中国呢加入发展分一杯羹，而且呢允许他们保留他们的制度，但他们的说法说可以让中国在发展中间逐渐消化自己的问题，也在经济上尝到了这个西方的制度的甜头之后，在政治上也会进行改革，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假设。但是到了川普的其实第一个任期之前的时候呢，其实美国社会就没有办法承受在这个全球化中间带来的这种经济地缘政治造成这种压力，而中国呢在习近平上来之后试图把这种经济地缘政治上中国获得的这种好处这种优势转化为政治地缘政治的优势，对周边的问题还有对全球的一系列，其实开始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格局，包括在欧洲在其他方面格局，只是想在自己周边地方呢进行一些扩张，在南海啊在台湾呢、啊、等这些问题上、啊、因为习近平有自己的一些抱负，但是跟美国发生冲突之后呢，他们就在全球上呢就开始背革命，特别一带一路计划提出来，一带一路基本上还是个经济地缘政治，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帝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延伸，那这个计划就势必与美国在全球上的布局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中美两国就到川普，其实奥巴马后期啊这个就已经开始了，川普的对中国的特点，他只是关心中国的跟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他的2008他只聚焦在经济上的这个贸易逆差问题，而他觉得这个贸易逆差的产生呢对美国不公平，他当时讲了三个嘛，一是中国有巨额的对美国有巨额的这种进口补贴对出口美国产品，第二呢设置了美国产品进入中国的进口障碍，第三就知识产权，中国强迫美国的公司转让技术，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就偷美国的技术，那么他在这方面对中国施加的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川普的特点是如果中国总不接受他，他就采取极限施压，然后就是这个把所有能够对付中国都拿出来，逼中国政府上在贸易政策上就范，这样的话就使得美国的国务院蓬佩奥啊等等这些国防部在各方国防部就提出了关于印太战略，他不仅把亚洲包括进去，他比奥巴马更走了一步，就是印度洋也包括，到了拜登时候呢就把它更系统化了，就变成了一道打造了一系列就是所谓共产党说的小院高墙，打造一系列这种同盟，中国给圈在里头，这是美国当时对付苏联的方式，就是用像中央条约组织国家、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国家等等一系列这种日美安全协防协定，就是把这些用这些东西呢打造一个围堵的这个军事同盟。当时呢，拜登像美日印澳对话，还有像美英澳的军事同盟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势呢，就是。现在就泰普川普上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的上来之后呢，关于美国的复兴呢，就不仅有当时的经济上仅仅进行贸易谈判，用关税作为武器呢逼世界各国呢，就是他不承认后来的这种全球的这种经济的还有国际组这种格局，他用美国和各个国家的双边谈判的优势，实际上以美国为中心重新打造这个新的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出来，那么它 2.0 的版本呢就要辅助于这个地缘政治就传统的一些手段，包括对巴拿马呀对格陵兰群岛啊等等，这个当然怎么去理解它变化我们再说，我回头来讲说其实二战之后特别冷战之后的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美国的领导世界的其实这一套来应对世界危机这套格局呢其实也已经变化了，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个对川普来说理解川普就两个嘛，一整个的经济地缘政治发生变化，说政治地缘政治要变化，川普呢顺应这个变化，他是从负面角度理解，奥巴马从正面角度理解，但是这个大概也算是一个组合拳吧，就是二呢这是美国社会的，第二呢川普个人特点很重，他要出风头， 他要出，其实我觉得乌克兰问题很大是出风头出来的。他花那么大气力的原因要搞定乌克兰，是因为他竞选，他说过他一天就能2小时乌克兰就能实现停火。那他有个特点啊，人说川普是一个当选总统就积极努力兑现自己竞选诺言最积极的总统，但能兑现的也不多，很多都是形象工程、烂尾工程。
有人认为特朗普急于结束乌克兰的战争是要把美国的关注中心转移到印太地区，您如何看呢？
我是觉得呢，这个在传统的这种欧洲分量过重，就是因为两次大战都是发自于欧洲维护世界和平，当然二战结束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主，这是正确的。冷战结束后怎么去消化苏联的这个帝国的瓦解，那么造成的这种全球性的冲击和抓住机遇，欧洲为中心，这也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到了全球化搞了二三十，就是在那个冷战结束后二三十，其实亚洲亚太地区早就成为世界上新兴的发展点。因为你知道在一个自由的体制中间，其实原来的体制就是原来的体系量多大不重要，最重要是边际发展，哪个地方发展最快，哪个地方机会最多，风险也最大，挑战最多。所以其实亚太早就应该是在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方，而且多种制度在这里混合，多种就是宗教在这儿混合。其实东南亚还没完全觉醒，东南亚完全觉醒它的穆斯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宗教背景，还有印度这教这种背景，会对世界的意识形态会造成更丰富的一个这种各种意识形态竞争和冲突的格局。但现在它这崛起速度很快嘛，我觉得这也就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吧，就是未来的。那但是这一块已经是世界上最活跃风险最大的地方。
今年的中国两会刚刚结束，您认为有哪些看点？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上来就把中国搞糟了，就是一个其实就三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搞像毛泽东、像你，如果人大跃进继续搞的话会怎么样？我觉得共产党的强人没有一个人，包括斯大林、毛泽东、金家三代都是在经济发生灾难的时候都得让步。那第二个就是呢，他经济退却之后呢，政治上会重新布局，就因为这经济退却不要导致政治崩盘，重新布局，那经济一旦缓过来就反攻倒算，像文化大革命还有像斯大林大清洗都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他真的就退回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是真的痛定思痛，他觉得呢这个也很有意思。1919年毛泽东说1919年的十月革命方向送来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开始成立，那个邓小平是在法国参加这些。到了1979年的时候，真的他是反对资本主义吗？1979年李承志在飞机上问他说，为什么你刚出来中国那么多事儿，你为什么要往美国？他说现在看来跟着美国走都富了，跟着苏联走都穷了。你看当时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道路，到了60年，他折腾60年之后，前30年是干这个资本主义推翻了，后30年干的社会主义，就他知道不行了。所以共产党人不是不能反思，其实到了苏联也做过很多反思，只不过就是因为苏联垮的时候大家都不关心这些反思了，就是。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要是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看到呢，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彻底，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毛泽东自己有过就是被一撸到底，但是还有党籍的时候呢，后来就又东山再起，而东山再起是从共产党的前面那个失败中间他能够最后再起来。所以邓小平后来也是就很像他那次在被王明整了一次，后来最后又能反出，复出之后又让中国得到了一次复兴，让共产党事业得到一次复兴。这点共产党啊，就是美国也是演中共从来不是主，从来不就是那不是共产主义，他从来没想过，他就是一个政治一种政治势力起来之后关心自己的夺权和掌握政权。他会中间共产主义好他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好他用，他也宠过美对吧，也采取美国方式，他都可以用，他是个机会主义在这种问题上。
您如何看中国政府定下的2025年5%的年增长率的目标？
这个数字上呢，第一数字可能有假，所以这个强有个可强经济学对吧，这大家都已经说了，总理都说是假的，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对吧。但是他看那几个指标，我们看那些指标肯定是往下掉对吧，怎么可能增长呢？如果真看能源看这些东西肯定是往下掉嘛。我昨天有个朋友来的时候，他刚从北京来，我说那是不是萧条？真的真的萧条。如果按照克强经济学的，肯定是在往下掉嘛，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但是他说增长也有可能，为什么呢？习近平的新理念是打造那种高科技的产品，这些确实把世界压得喘不过气，这也是真的，对吧？全世界像中国的光伏产品呢、能源产品呢、新能源产品，还有那个电动汽车。这些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压力，但这个东西是一个高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又带着资本密集， 所以这个增长本身对国计民生没什么太大意义。实际上美国和中美两国出现经济危机，美国就发钱给老百姓，发钱给企业，对吧？是救的是，就是李克强说的基本经济的基本盘，救的是保就业保民生。但是习近平不是，他跑去趁机，趁着世界各国难的时候，我赶紧搞高科技，我们在这方面领先一步，趁他们没钱搞的时候我们搞。他确实搞成了，问题老百姓很受苦。所以这些指标 ,5% 指标呢，对国计民生没什么意义。这第二个呢，共产党是可以突击指标的，比如年底多花钱，然后多发点贷款，指标就上去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这研究共产党的政治呢，不能用研究西方的市场经济的政治来看问题。3% 对美国来说实实在在的政府影响不了。但是对于这个中国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多放贷款，反正那明年再还的债，他就可以把这个指标提上去，那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理解。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友好，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现代艺术馆上周一天免费向参观者开放了长期藏品展，随后这些藏品大约2000件陆续运往库房，或是送往巴黎、法国其他地区，或是在国外的博物馆继续展出。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画家弗朗西斯·培根，藏品数量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并列世界第一的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现代艺术馆自3月10号晚暂时关闭它藏品的长期展览，开始为期5年的整修工程。现代艺术馆展览的面积超过12000平方米，约2000件艺术品占据着蓬皮杜艺术中心3、4层。将它们送入库房或其他博物馆展出的行动巨大。行动总监克莱尔·加尼尔解释说，这次庞大的行动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准备时间。他指出，一栋德国艺术家安瑟姆·基佛创作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时，甚至需要在某些地方拆除建筑物的落地玻璃窗。不过，观众仍然能够继续欣赏艺术馆藏的约150000藏品中的部分作品，特别是在翻修后的巴黎大王宫，那里已经安排了几次大型展览。现代艺术馆馆长雷伊解释说，由于蓬皮杜艺术中心与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上海和布鲁塞尔以及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洲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藏品还将陆续出国，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博物馆中展出。馆长回忆说，48年前即1977年1月31号中心正式开馆以来，参观人数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心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博物馆开创了先河。策展人布利斯泰纳说，现代艺术馆是全世界其他现代艺术馆发生深刻变革的第一个标志。这位策展人为这座博物馆奉献了23年的职业生涯，其中10年担任馆长的职务。蓬皮杜艺术中心将在今年9月22号全面闭馆，在此之前还将举行临时展览。本次大规模工程主要是为了清除建筑内的石棉材料并进行翻新，预计工程将持续到2030年结束。蓬皮杜艺术中心是世界上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先驱，由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设想，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放的拥有所有艺术门类的生活空间。这座由建筑师佐伦·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设计的巨大多彩管状建筑，每年平均接待400万人次，已成为巴黎游客最多的打卡必到景点之一。 艺术馆馆长强调，作为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关键人物，杜尚一直是我们收藏的基石。中心每年都会向一位新晋艺术家颁发马塞尔·杜尚奖。策展人布利斯泰纳也强调说，中心的藏品不仅展示了艺术家的主要作品，还展示了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其布展和展览方式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他还补充说，中心还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实验场所，让他们可以利用中心的建筑进行创作。中心收藏的摄影作品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各位听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 Mathieu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 Mathieu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惯例的法语教学课程，欢迎您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在这里遥祝您晚安。
L'affaire du coffret, 53e.
Étienne, 这一天到马赛来找我们，我去火车站接他。
Lucas!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à Marseille.
Ça me fait plaisir de vous voir.
Mais ça va, Étienne?
Oh, c'est René. Il est à Milan. Je suis inquiet. Le réseau sud et les affaires de René. Je suis inquiet.
Vous? Des affaires avec René?
Non, c'est un ami. J'ai racheté sa boutique pour l'aider.
Étienne veut René quand on t'ancien.
J'ai racheté sa boutique pour l'aider.
Racheter. Acheter. Oh, 明白了。Étienne, 二手买了他的店。
Ce n'est pas ça. J'ai dit 10%.
这是那10%的情节所在。那是投资。
Étienne, entre.J'ai fait du café. On ira à ton hôtel après.
On ira?
Oui, Lucas. C'est le verbe aller au futur. J'irai, on ira, nous irons demain.
明白了。有人去，我们去。这是动词 aller 的将来时。
Bon, alors, comment va Nadia?
Elle va bien. Lucas, on écoute les enregistrements de Nadia avec Étienne?
Le baladeur, c'était pour son travail, non?
Oui.Et aussi des souvenirs. Écoutez.
Mon marché.
Alors, 1,35 et 50.
1,50 et demain. Ça fait 10 balles. 1,50.
Oh, ça c'est du beau, ça.
1,50 et demain. Allô, là, avec la pluie, là. Allez.
Des fruits, des légumes, c'est par ici.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les sandwich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Ah oui ma belle, tiens, deux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et ça fait 1 €.
Merci Momo. À demain.
Bonjour. Je vais vous prendre de la montre.
Ma belle. Mais qui est ce Momo?
Il connaît Jean-Pierre.
Jean-Pierre et ses affaires. Ce n'est pas un homme pour Nadia.
Nadia ne l'aime pas. Elle a pitié de lui. Allez, on y va?
D'accord. Au revoir, Lucas.
Au revoir. Oh, quand là, Étienne, dis en René.
Le réseau sud et les affaires de René. Je suis inquiet.
Mais ce n'est pas un homme pour Nadia.
Nadia
ne l'aime pas. Elle a pitié de lui.
Pitié. Avoir pitié de quelqu'un. C'est dire Nadia ne l'aime pas. Elle a juste pitié de 可怜的 Jean-Pierre.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